劝修净土诗，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21首，才劝往生言着相，仅思贪恋却迷蒙，无生毕竟有生在，离相依然住相中，念于佛容方是极，心将尽意不知空，会须心佛伤望后，日照山川处处通。这一首我们给出了一个标题，是住相正果。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佛教修行当中，主要是两个大流派，一个是禅宗，一个是净土宗。那这两个宗派的门庭诗社各有善巧方便，禅宗是直指人心了，见性成佛呀，它是要指归向上的。那向上一着，那是无相无念的。那净土宗呢，它的善巧方便恰好是建立这个相，叫止方立相。所以禅宗是从遮权的层面来建立，就扫荡一切，佛来佛斩，魔来魔斩的。净土宗它是从表权的层面立相立法，来让众生心有气念之处。那常常这个宗门下的人就用他的理念来指责净土宗的一些善巧方便了。这里就存在理和事，空和有，遮与表如何去正确对待的问题。历来禅宗都是在佛教界占主流的，所以他们真正通达禅宗的就是明心见性的大祖师，对净土宗他都能够了解这里面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往往是那些空浮高心，又没有真正开悟，常常是以理夺事啊，理和事不圆融的那些半吊子水呀、啊，他就常常会升起了很多的斗争呢、啊。所以这个醒安大师本身是禅宗开悟的祖师，所以他深知这里面的问题了，所以这一首也就谈这个问题。醒安大师说，才劝他去念佛求往生，然后他反过来就指责，这是在着相，那是非常贬低的说法了。但要知道，如果你不着念佛求往生之相，那你当下的念头住在哪里呢？实际上他不去念佛求往生，不安立他这颗狂躁的心，那一般都是会奔依在五欲六尘里面的。所以他的念头当中、思虑当中都是贪恋世间的五欲六尘啊，好像他以理夺事很高明，实际上他自己变得更迷蒙了，更迷惑颠倒了，更不了解那个心性的本来面目了。于是在理和事方面就一直是颠倒的观念，不能圆融。所以第三句醒安大师就说，无生毕竟有生在呀，无生是谈理的，不生不灭的法性离体呀，真如离体呀，它是无生的，但是你没有证到这个无生的法性呢，于是你在一个凡夫的这个层面，你还有烦恼啊，还有业力啊，业力数千，你的神识毕竟还要去投生啊。如果你否定了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这条捷径，那你投生到哪去呢？你还不在三界里面滞留吗？没有解脱之处的。所以对无生和有生 无声是谈理，有声是谈事。对这两者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公案，这是宋代的天一义怀禅师，他是宗门下也是开悟了的，并且他兼修净土，也常常劝人修念佛法门。有一次他对座下的弟子来依他来学宗门的这些禅和子就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是秽土取净土，厌离这个娑婆世界，心求极乐世界，那这是取舍之情，众生的妄想。这在宗门下这种取舍这种厌心，那都是属于要扫荡的，是妄想，好像是不可取。但是如果说没有西方净土，又明显的违背了释迦牟尼佛的经教，那么修净土的人当如何修呢？这些众弟子对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默然无语呀、啊。所以就使得天一义怀禅师自问自答了，自己回答，回答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所以从事相上来说，往生决定是可以往生，这是事相上的表达。那从理上来说，去则时不去，也没有来和去。这理上来说是从自信清净心来说，当下一念含裹虚空法界，距离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出我们这现前一念之外。既然都在妙明真心里面，就没有来去的概念，所以去则时不去。进一步又讲了四句，又云：譬如雁过长空，隐沉寒水，雁绝遗中之意，水无留隐之心。这四句听过去很像作诗一样的诗情画意，但里面包含着甚深的法意。这种法意确实是在理和事、空和有的中观的智慧去谈的，用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加深对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的深刻的认识。譬如什么雁过长空，这个雁就代表念佛行人的五阴的生命体，过就飞过去，表明我们这个身体业报身时间不长就会命中的。这长空是比喻我们能念佛的心，这一念心数穷三际，横遍十方，那样的一个真心就比喻长空，比喻成虚空。那隐成寒水，首先看这个寒水，寒水是比喻极乐世界七宝池那个八功的水，清凉的水。那个隐沉呢，是由于你在娑婆世界念佛，就有一朵莲花升起来，那个莲花就已经显现在极乐世界的宝池得水里面，那个隐子沉到的那个池水里面。那用隐沉也说明实在有化身的那个身，但这里都是无作妙用的。雁绝遗踪之意，大雁飞过长空的时候，它没有作意我要留下痕迹，我要留下踪迹，它飞过去就飞过去。这就说明众生它不刻意要住在长空里面，就无住了。水无留隐之心，这个水代表极乐世界的那个宝池的水，它也是无心的，它也是无为的，它不会说你要把你的影子留在我这个地方。那水无留影之心说明佛并不来，众生不去佛不来，但是这个往生的事情法而自然的呈现出来，这就是法性的不可思议的感应道交的妙用。所以这个谈往生的这个理和事，它不是线性平面的去谈的，它有深刻的法性不生灭的境界，和我们众生在生灭现象界之间的感应回护的关系。了解这个，你就知道 无声是一切众生的生命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没有证道，随着自己的业力还有投生的现象存在，与其投生在三界，倒不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道理。所以有些宗门下的人，他真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讲开悟的这些人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万年莫晚呢？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无生还有啊，毕竟有生在，你并没有断烦恼，你只是开悟了。宋代有一位大居士叫杨杰，他就是有这种智慧。参禅他是明心见性的，晚年修净土，临往生的时候感阿弥陀佛来迎，端坐往生的。他有一个记子，持世几样，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太虚空中知福者也。这都是一个宗门下的口气了，生和死离开恋舍的这个概念。说完这个，旁边就有人问他说，公和往，这个杨杰有时候叫杨次公，公和往，你到哪去？杨次公就说，我生西方去，生西方去。那旁边人宗门下都是扫荡的，这个他就质疑了，说若生西方则又错也，说你还求生西方，你错了，说明你还有一个东方西方的取舍，说错了。杨杰说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将错就错，西方极乐。说完这句话就往生了。莲师大师对这句话都赞叹了，说但愿天下所有的聪明才士啊，都能够像杨杰一样的就此一错啊。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明白人的大拙劣。所以下句，离相依然住相中，宗门下你不是处处要离相吗？如果你说死后永灭不求往生，就叫不着相，不着相那你就离开了缘起相，你是离开缘起相，但是你升起了断灭相，你还在住在相里面，那断灭相就是邪见了。金刚经就谈这个问题啊，不说断灭相啊，所以离世相还要修其善法，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金刚经的空性不仅就是谈空的，它还要谈有的，这叫真空妙有，空有是不二的。这个离相是谈空，离一切相，当下是要即一切法的。宗门下的人常常讲即心即佛，那什么叫即心即佛呢？其实你一心念佛就在即心即佛，你不要一听劝人念佛就否定是着相，要知道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既然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念佛就是念心了，念心也就在念佛啊，本来是一体的，你只执着念心为正确，不相信念佛也同样正确。如果你把它打成两绝啊，心和佛是两个东西，那你就不能理解即心即佛的内涵了。所以华严经讲心佛众生等无差别，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体的，我们是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阿弥陀佛是我们心中的佛。所以以我们具佛之心念具心之佛，那是马上就会呼和应同时的。所以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它是同体不二的。同时心和境，能念的心和所念的极乐世界的土啊，国土境界，它也是不二的。这叫即事显理，即这个事相显现法性的离体，这才叫真空。如果博士求理啊，就是离开事相去求那个空性的理，这就是恶取空，或者叫豁达空，不叫真空。所以有些人他自以为很聪明，他也知道心净则佛土净，但是一旦跟他讲净土，他就说着相，不知道心土是一如的，一正是不二的。所以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呢、啊、如果你只执着这个心为心净土，只相信你能念的心的那种真如无相无念，不相信这个净土，那你的 心和土就打成两绝，这就是破达空，不叫真空。在理和事的圆融方面，你真正要了解，一定要到达心佛相望的时候，你才会会得那个真实意。这叫会须心佛相望后，日照山川处处通。什么叫心佛相望呢？实际上谈这个就是能念的心和属念的佛开始是有个对待，你念到立即功成呢，何念脱落，能念的心和属念的佛打成一片，离开能属，这就是心佛能属相望，这就是一心不乱，这就是念佛三昧。那到了这样的心佛相望的阶段，它就完全是一个超越的境界了，就不是一个生灭法现象界里面的对待。所以到达心佛相望，你才知道极乐世界原来就在当处，处处弥陀说法，时时点缀化身。那这个都是由于你念空，念佛的念空了，和念脱落了，这时候就是真念，真念就是真如的这种体性现前，这时候就身入无生，透过现象界的往生入到无生不生不灭的法性之体。那当下念佛就是念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离开生到娑婆世界，这叫中流两岸不拘。中流两岸，这个娑婆世界是在此岸，极乐世界是在彼岸。那开始我们有厌离这个娑婆，心求彼岸极乐世界的这种厌心之心，哎，到达这个何念脱落，就是苦乐相忘，厌舍离开，最终也不住在非苦非乐的境界，这个中流也不拘，两边不着，相遮两边，相照两边，这就是中道了。到了这个中道，那就可以谈一个重大的问题了，就是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就有资格谈了。如果我们还是在现象界生灭法去谈唯心净土、自信弥陀，都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唯心净土，那个净土唯的是妙真如心显现的清净的刹土，我们现在都是八识的心，怎么去谈净土呢？自信天真佛，那个阿弥陀佛是清净心显现出来的，我们都是杂染的心呢，这是心佛相望，那就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到了这个时候，禅宗和净土宗就没有差别了，殊途同归了，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了，回到自信本源，那都是同一个风光。殊途同归是无论是你修禅宗还是修净土，都不离当下这一念心，这一念心即是佛，那这一念心也就是禅，从这个意义上是禅净不二的。所以这时候就日照山川处处通，日就是我们智慧的光明了、用日来比喻，这个心花怒放啊，中文讲这个心花怒放，圆坨坨，光烁烁啊。那这时候它是照见山河大地，这时候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区隔了，那就会体悟那个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一切通达，一切圆通。这个境界在彻悟禅师语录里面，他有一个记子，他做了这个一组一身佛号一身心的诗记，非常深邃，其中也谈心佛相望的这种比喻，他表达的是同一个境界。他怎么表达的呢？一身佛号一身心，所以这里佛号就是妙明真心了，一身佛号一身心，心佛相望去转身，念到心佛相望了，何念脱落了，自性本源就切入得更深了。定久不知谁唤醒，满天双月照幽灵。你心佛相望就是那种清净的心体呀、极定了，你极定这个时间很久啊，不知谁唤醒了，不是是这个佛号把我们主人翁唤醒，还是我们主人翁把这个
佛号唤醒了，这时候彼此能所都融为一体了，不知谁唤醒了，这时候显现的都是自信的本地风光，满天双月也表达自信的光明呢，现前照幽灵呢，一般讲灵代表觉性呢，觉灵呢，它很幽静呢，很深邃呀。这时候心性的全体大用就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念佛道家就是心佛相望，这样你就这个满天双月照幽灵，日照山川处处通，就会离开一切邪知邪见了。好，南无阿弥陀佛。